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当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作者是用这三个词，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来表明神使他们经历先知所经历的同样的经验，也就是说有先知的经历，而不是说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启示。那么他们就可以像先知一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先知一样，他们可以来认识神，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然后他们可以把他们对神的认识也像先知一样去宣讲出去，来向其他的人来宣讲神的真理。所以预言、异梦、异象是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平行的，是同义词来表达先知的经验。那么所以以色列全家每一个人他们都要领受神所赐的神的灵，使他们都能够像先知一样来认识神，可以跟神有这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可以从神得来，他们可以明白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们有能力像先知一样，有能力可以把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宣讲出去，来见证神的能力。但是接下来29节说，在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通常这个词就指向末后的日子了。所以28节的以后跟前面的赐福好像是两个阶段，但是29节呢，这个末后的日子就指向那些日子就开始指向一个末世了，这个就已经开始有个转了。而这里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仆人和使女是奴隶，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所以呢，作者不但提到他们的儿女、他们的老年人、他们的少年人，在这里特别提到仆人和使女，就表明将来神的灵要浇灌在所有以色列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同样是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老少、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分门别类，神的灵都会降在他们身上。那么当然实际生活来讲，可能这个仆人还是在做仆人，不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不做仆人，但是在属灵的领域之内所有的区分都被除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在属灵的领域之内，当神的灵降下来赐给他的百姓中的每一个人的时候，是不分门别类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说预言，所谓说预言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把他对神的认识来宣讲，宣讲他对神的认识，宣讲神的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当时有差不多将近120个人，他们就都说起什么各国的方言，讲论神的什么大作为，这就是所谓的说预言。所以彼得就引用约珥书第二章说，这个约珥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五旬节。好，那这是约珥书里面很宝贵的一个启示。所以这里我们发现神应许这个属灵的原则，神应许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得着先知的经历，能够真正认识神，有能力去分享他们对神的认识， 来宣讲真理，来见证神的能力。那这个今天其实已经，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也已经成就。从五旬节开始，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我们里面神都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以认识神，我们都可以说预言。说预言其实就是我们都可以去宣讲这个福音，我们都可以为基督来做见证。那这就是约珥书的这一段提到神的灵的一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弥迦书，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往后翻，约拿书后面就是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哈，因为我们也要有个上下文。弥迦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读哈，我来读单数的。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必遭遇鞭鞭，以是极限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
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好，在这里第五节到第七节，先知弥迦他责备那些使神的百姓走差的先知，换句话说，这些就是假先知。那么当然这些假先知不是指那些外邦人的那些就是说外邦人的偶像的那些先知，这里还是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也是说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宣讲神的话，但是这里却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怎么样使神的百姓走岔路呢？他们说预言是为了什么？为了财富。如果有谁让他们牙齿有所觉的，就是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物质的这个好处，他们就向那个人说平安了，平安了，就向这些人说什么？说赐福的话，说平安的话，说顺利的话，说成功的话，就是向他们宣讲，哎呀，神会祝福你啊，哦，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啊，哦，神会把很多的好处给你啊，哦，神会让你很顺利啊，神会让你很成功啊。但是呢，那些不给他们，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什么叫预备攻击他？这里说小字或者说必遭遇刀兵，意思就是说，这原来这个刀兵是讲 Holy War。神圣的战争就是神的仇敌，他们就会宣告说：“哦，你就像这些不攻击他们的人宣告说，你们是神的仇敌，神的刑罚要临到你们身上啊，灾祸会临到你们身上啊，疾病会临到你们身上，就宣讲这一类的，对他们宣讲这一类。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啊，特别是这种物质上的利益。”他们来宣讲神的话，所以他们所说的根本不是神的话。而耶和华说，他们必遭遇黑夜不见异象，又遭遇幽暗不能占卜。所以换句话说，他们遇见黑暗，遭遇黑暗黑夜，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得不着从神来的启示，他们得不到任何从神来的启示，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宣讲神的话语。但是这里我们会看见，这里举出都是方法，他们企图用什么方法？用见异象的方法。他们企图用什么？学那些外邦的那些假、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人，用占卜的方法啊。所以第七节也说：先见必暴愧，占卜的要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他们就转去想用见异象的方法， 想用占卜的方法，想学这些外邦的这些偶像的这些祭司或者是先知等等所采用的方式，想要去得到神的启示，但是神说他们是活在黑暗的里面，耶和华怎么样？不应允他们，耶和华不会把神的话告诉启示给他们，不会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们。好，然后弥迦就把他自己跟这样的先知来做对比，他说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至于我，弥迦就把他自己跟这些假先知形成一个对比，他说他是如何呢？他是借耶和华的灵，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充满在他里面，或者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下面就是来描述耶和华的灵怎么样让他有能力来担当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他说，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我蛮有力量，蛮有公平，蛮有才能，我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他可以，耶和华的灵充满他，使他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是向他们说明在神的眼中，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如何，他们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悖逆的，他们是犯罪的。所以神的灵就使得他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不但明白神的旨意，这里说蛮有力量。因为我们其实你看所有的先知，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赛亚，还有我们上次提到以西结，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些先知蒙召的时候很有趣，神呼召他们来宣讲神的话语，神都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一定会遇见反对，你讲的话他们怎样？他们一定不听，所以你要像铜墙铁壁，意思就是说面对这些反对，你要能够怎么承担得起这些反对。所以同样这里弥迦他说，他得着耶和华的话要宣讲的时候，他同样会面对反对，但是耶和华让他得到力量去承受这些反对，不像这些假先知，他们得到益处就说谄媚的、讨人喜欢的、人想听的话，可是得不到好处呢，他就宣告神的咒诅。可是弥迦说，他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使他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神给他力量，这个力量包括生理 physical， 也包括心理 psychological。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常常服侍神，有时候我们的生理体力不够，可是很多时候多半是我们心理啊，我们觉得没有力量，所以尤其在面对反对的时候，尤其面对反对，所以先知说神让他在心理跟生理都得到力量，蛮有力量去承担这些反对。不但如此，耶和华的灵使他被公平所充满，他的里面被神的公义所充满，所以他能够来宣讲神的公义。而且呢，才能，我们中文翻成才能哈，这个在原文呢是可能翻成勇敢的大能，就是非常放胆的，有勇敢的放胆的能力。因为当他要宣讲的话是要说明以色列雅各的过犯，指出以色列的罪恶，他是要 confront， 他是要说明他们的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来，要承担，要宣讲这样的话，是讲述神的公义和公平。但是呢，同时怎么样，必须要有这个很非常勇敢的胆量，才能够去宣讲，因为会面对这些百姓的反对。所以呢，这里其实先知是描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或者充满他，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各方面的能力来执行 神所指派他的这个先知的工作。那这个我们已经在前面看见了许多的先知，或者说像比撒列或者这些70位长老，神指派他们的工作，他们要做神的工作，绝对不可能靠人自己的才干，也不可能靠人天然的能力，只有神的灵才可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在这里他就描述了各方面，不仅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也赐他充分的力量，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可以去承受这些反对，而且使他被神的公平所充满，他能够来述说神的公平，而且蛮有胆量，勇敢的放胆的来向以色列宣告他们的悖逆和他们的罪。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弥迦这位先知他怎么样描述他执行或者说去做神所指派的这个先知的工作，跟假先知之间的一个对比，而他的工作乃是借着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才得以去完成。好，那我们看第三段经文，在哈该书往后翻，在撒加利亚书前面，最后是马拉基书，然后撒加利亚书，然后是哈该书。哈该书我们看第二章第五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五节。这个哈该书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背景。我们知道哈该先知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做先知，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所罗巴伯，就是他们第一批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古列王，马代波斯王古列，他做王之后，他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激动他的心，他就下诏说你们被掳归回的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在这第一批回去的人当中，所罗巴伯是什么？是领袖，是整个百姓的领袖。那当然还有大祭司约书亚。那么他们回去以后就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后来如果你看以斯拉记你就知道了，就受到什么反对，甚至这些反对他们的人上告于波斯王，于是波斯王就下令怎么样不准他们继续建造，所以这个圣殿的建造就停工停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先知哈该，神就先兴起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劝勉神的百姓要恢复圣殿的建造的工作。那因此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十二节提到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和剩下的百姓，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哈该就奉神的差遣去向百姓宣告神的应许，神就应许说他要与他们同在。那么他们百姓听见这样的应许，他们的心就被激动，他们就起来恢复圣殿的建造。那么第二章，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接下来第二章是7月21号的时候，神的话又临到先知哈该，他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当他们听见先知哈该宣讲神的话，应许神的同在，他们就兴起做工。但是神再一次借着哈该再来激励他们，要他们刚强做工。那这时候神再一次应许，所以第四节说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怎么样，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神再次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但是接下来第五节他说，这个应许本身乃是以前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跟你们立约，那时候我就给你们这样的应许。也就是说在他们出埃及，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就应许他的同在。怎么样应许，知不知道神怎么样跟他们同在？在出埃及，对，云柱跟火柱，神就应许他要与他们同在。好，但是呢这里接下来说那时，你把这个那时框起来，因为原文没有那时，他说这个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这个应许本身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灵要住在你们中间。那所以换句话说，哈该是说再一次宣讲神的话，神再一次劝勉他们要刚强做工，然后神再一次应许我与你们同在。神提醒他们，这个神应许与他们同在的这个应许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就赐给他们的应许。而那时候神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是神说他的灵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神应许与他们同在跟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是平行的，是平行的。可是这个应许呢，神说是那时候赐给你们，到如今这个应许仍然怎么样，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有效的。好，那他说那时他的应许是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那现在这个应许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现在神应许与他们同在，并且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呢？就是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就刚强来做这个工作。那么神的灵在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住在他们的百姓中间与他们同在，神的灵到底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记不记得我们看以赛亚书63章的时候，我们回来复习一下。基本上这个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在以赛亚书63章第7节到第14节就描述这个。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在以赛亚书63章第7节到第14节，好，我们看第7节，耶和华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这是先知说的话，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这里就是讲到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们面前的使者，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说他差他的使者在他们前面，所以神差他的使者来拯救他们，说在古时的日子，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但是第10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我们说这里是最明显的一个旧约的经文，讲到圣灵的是有位格的，因为说圣灵，主的灵怎么样？主的圣灵担忧，这是一个有位格的。那么如果使主的圣灵担忧，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所以我说了在以弗所书第4章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 你们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使圣灵，神的圣灵怎么样担忧。所以不要以为说让神的圣灵担忧只是啊、我让他很难过了，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做错事情，我们做爸爸做妈妈很难过，错了。如果我们悖逆，我们在最终使神的圣灵担忧，神就怎么样转做我们的仇敌，亲自攻击。所以这里呢，他们的悖逆，一再的悖逆，使圣灵担忧，神就转做他们的仇敌攻击他们。但是接下来就描述圣灵在他们当中，他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这里就讲到那位神，那位神把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也就是把摩西和这个70位长老从海里领上来的那位耶和华神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那位耶和华神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边行动，在他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也就是把他们最后带入迦南地，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这里就描述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的灵降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样来来帮助他们呢？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灵是被赐给摩西和70位长老，他们可以来治理神的百姓，同时神的灵也在旷野引导他们，并且呢，神的灵也教导他们做教导的工作，那当然是借着摩西跟那70位长老做教导的工作。最后耶和华的灵也把他们带入迦南之地，使他们得安息。所以当年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的应许，神要与他们同在，神的灵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灵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所以这里先知哈该是说，你们要刚强做工，因为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像那时候在埃及我跟你们立约，我应许我的灵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神的灵要帮助他们。我们下礼拜就会看到撒迦利亚书，神就对所罗巴伯，撒迦利亚先知对所罗巴伯说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来承担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灵被赐给他的百姓，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在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灵也就是表明神的同在。这里看见神的灵表明神的同在，而神的灵给予百姓教导引导，而且使他们最后能够得以进入这个迦南地，得到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安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几个三卷书中的圣灵论。下一次我们会最后看撒迦利亚书，然后我们要把整个旧约中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孩子真的是充满了感谢，因为当我们这样有系统的研读旧约中神的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所启示的神的灵的工作真的是一致的，真的是一致的，连贯的。我们就不会去追求那些所谓的特殊的神秘的经验，我们不会去追求一些现代可能让人觉得很混淆的一些所谓的灵恩的经验。天父，我们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下礼拜我们要把整个旧约中神的灵关于圣灵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在旧约所启示神的灵的工作是如何，然后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也可以更清楚三一神中的第三位圣灵他的工作啊，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啊，真的是感谢神，你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